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三集。西边半截的房屋大概是祖父手里盖的，格局较小，主要房屋只是两个堂屋，上堂屋和下堂屋。上堂屋两边的套间，东侧是三房，西侧是二房。我的二伯父早逝，我没有见过。他房间里的板壁上挂着他的八寸放大照片，半侧身身着一身古典燕尾服，前身无下摆，雪白的圆角硬领衬衫，一只胳膊夹着一根象牙头的短手杖，完全是年轻的英国绅士派头，很英俊。听我父亲说，二伯父是一个性格很刚烈的人，他是新党，但崇拜的不是孙文，而是黄兴。有一次历史教员，那时叫做教习，在课堂上讲了黄兴几句不恭敬的话，他上去就给这个教员一个嘴巴。二伯父和我父亲那时都在南京读中学，他的死也跟他的负气任性的脾气有关。放暑假从南京回来，路过镇江，带着行李，镇江车站的搬运工人敲了他们一下，索价很高，二伯父一生气，把几个人的行李绑在一起，一个人就背了起来，没有走几步，一口血吐在地上，从此不起。二伯母守节有年，她变得有些古怪。我的小说《朱子灯》里所写的孙小姐的原型就是我的二伯母。她变得有点古怪了，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。王长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永远是什么样子，不许挪动一点。王长生用过的手表、座钟、文具，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，都放在原来的位置。孙小姐原是一个爱结成癖的人，屋里的桌子、椅子、茶壶、茶杯，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。自从王长生死后，除了过年以前，她亲自监督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，平常不许擦拭。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，一个白瓷的茶盘，一把茶壶，四个茶杯。茶杯倒扣着，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。茶壶是鼻器型的，扁圆的，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，茶盘里就清清楚楚地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。他病了，说不清是什么病，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，其余时间他都在床上躺着，整天的躺着，除了那个女佣人，没有人上他屋里去。有一个人是常上他屋里去的，我去了，坐在他床前的雾凳上，陪着他一会儿。他精神好的时候，教我《长恨歌》《西厢记·长亭》：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。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水染霜林醉，都是离人泪。也有的时候，他会讲一些轻松一些的文学故事，念苏东坡嘲笑小妹的诗：人前走不上三五步，额头先到画堂前。这样的时候，他脸上也会有一点笑意。他的记忆很好，教我念诗都是背出来的。他背诗抑扬顿挫，节奏很强，富于感情。因此他教过我的诗词，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。他的诗词是一中一个老名士教的。他老是叫我坐在他床前吃东西，吃饭，吃点心，吃两口他就叫我张开嘴让他看看，接着就自言自语：王二娘个猫，王二娘个猫，王二娘个猫。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他是王二娘，我是他的猫。有时我不在眼前，他一个人也在屋里叨咕：王二娘个猫，王二娘个猫。每年夏天他要回娘家住一阵，归宁那天且出不了房门呢，跨出来转身又跨进去，跨出来又跨进去，轿子等在大门口，他回娘家都是坐轿子，轿前两盏灯笼换了几次蜡烛，他还没跨出房门。这种精神状态在我们那里叫做魔。
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